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通向他人，抵达自己。我是主播 Jade， 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阅读文字介绍，获取每期嘉宾信息及加入快闪群的方式。2021年，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我觉得我们在这儿聊也挺有精神的。
这是个啥？
这是
一个，
这是南洋剧场。然后现在这个剧场里一个人也没有，没有开一个灯，所以我们俩就跟剧院魅影一样，在后台
的幕布后边
的暖气片子旁边。
哎，但是我刚才感觉就是这个，哪怕我只是在这舞台上走了两步，
嗯，
我都觉得好有感觉，
仪式感。
对，而且那个地板的声音都让我觉得。
它这个地板特别好，
很有仪式感。
它这地板特别好，木地板，听见了吗，观众朋友们？
所以这种剧场感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觉得就是一种空间，就是给人的一种仪式。比如说，你跑到博物馆，你跑到美术馆，都会不太一样。你跑到戏院，
嗯、
你去。对，就好像你跑到戏院没有瓜子花生就感觉不太对。你跑去看相声你不愉悦就感觉不太对、
哦、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空间给你的某种感觉。而且这个剧场特别高，
嗯，
这得有5层楼6层楼高吧，5-6层楼高哦。它是这个是直接通到顶的，就特别高，所以给你一种有一点严肃的感觉，就好像在这儿你不搞点什么认真的东西就不太好。但其实我说的认真的不是内容，
是是
是，而是就是状态，你认真的，你 seriously 的，
嗯，
搞点什么东西，
我也
搞一些 serious 的东西。
刚才我走两步，我感觉哎，
有点意思。
我是个角儿，是那种感觉。对，然后这还没有灯光，还没有观众呢。
有灯光的话，你会就是哪怕没有观众。
嗯，
灯光一起来，你这个肾上腺素就往上飙，
哦，
就觉得我靠，我被看见了，
哦，
对对对，
被看见，
对，
哦，
它是一个舞台灯，其实是给你一个 focus 的感觉，就是给你一个焦点，
嗯，
给你一个观众和舞台的焦点在什么地方，一个指引。就比如说有追光，毫无疑问我们会看追光，如果开面光，
嗯，
说这个场景这一幕本身是需要大家去看的东西，
嗯，
所以其实我们在自己做即兴剧的时候，虽然它可能不会配合那么具体的，因为没有即兴剧没有剧本，不知道内容，所以没有办法提前安排那个灯光的安排，
嗯，
但是我们在场上是会有一点点现在灯打在你身上，
嗯，
一会儿打在他的身上，我们要知道，对，就是焦点在谁那儿，然后不要一个人一直抓着那个焦点就。
哎，你这么说让我很想做这个打灯师啊，权力很大呀。
对对，对，它是一种，对，就包括它也不是一个真实的灯光，
嗯，
它是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现在全场的焦点在他身上，那我们就让他去做他的表演。
那你第一次登上这样的舞台是啥时候？
因为即兴的舞台都大多数比较随便，
嗯，
都挺开手。
你一开始就做即兴吗？还是说是
更？对，我在做即兴之前是没有舞台经验的。
哦，
对，
那你是干啥的？
我是做房地产投资的。
啊？
我是一个职业的商业地产投资经理。
什么？
当然不是自己的，就是花老板的钱去投资。就简而言之，就是买地的。结果后来发现做了投资之后，接触到的人都是一些，嗯，
人模狗样，
都是就是道貌岸然。非常有意思，你能坐在那个酒局上聊3个小时，
嗯，
一句有用的话都没有，就怎么能做。
哎，那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开始你的表演了？
哦，对，我最擅长的演，我最擅长演喝醉了，因为我其实酒量真的不太行，但我又不想就是 喝醉，我不想喝醉，我觉得没必要，就是为了你们，就是没必要。然后我非常会演喝醉。
怎么演喝醉啊？
就比如说在厕所门口打电话，
嗯，
然后呢，就是有一次特别精彩，就是我们那个包间儿，包间是有那个玻璃窗的。然后我就出去上个厕所，然后后来我就把脸放在那个玻璃窗上，然后呢，我就能看到里面领导都觉得，嗯，这小伙子喝多了。其实我还在跟我朋友打电话聊着非常正经的事儿。
哦，就只是出去打电话，他们就觉得 OK 了吗？
就是那个状态，就是对他们不会听你在说什么，但是你要表达出一种无法控制自己四肢的状态，然后特别开心。然后回来之后，只要你要酒喝，别人就会说，哎，不行了，不行了。
哦，
你说我不行，我不行，别人就会跟你说，哎，
哦、
再来一杯。然后你说来，再给我倒上。然后他就说，哎，这小伙子不行了，一会儿要吐了。对，这叫什么
呀？那你那个时候知道自己有表演天赋吗？
没什么表演天赋，我没有表演天赋，我没有太多的表演天赋，就是对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表演天赋，包括第一次在学即兴表演的班里，我都不觉得自己是表现的好的。因为多年受到那些方面的训练，你会有一个条件反射的一个信念，你认为凡事是有答案的。
嗯，
对，我们不是为了，就是目的性特别强，
嗯，
就是寻找最优解的那个心态特别的强，那在即兴里就特别的迷失，就是我一下子无法接受说是。没有标准，什么都可以做自己就行，然后你就会不断的问老师，包括我现在学生也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老师我应该怎么做，老师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哦，
然后我说，嗯，我没有要求你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所以这玩意儿既然没有什么标准，所以你想干嘛就干嘛，就是说随便。很多人是随便不了的，我觉得随便不了的人都当然有自己擅长的场合，但是哇，就随便不了的人都好啊，就是好憋屈啊，好拧巴。就是为什么随便不了，
嗯，
就是他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他总是在寻找说是我应该干什么。对，就挺悲伤的。
那你记得你第一次能随便的时候是什么场景吗？
就那一定要肾上腺上来了，就是那个就冲动了，你知道吗？就是冲动了，就是不思考后果了。
哦，
对，那个确实是需要舞台的一些加成，当然不是我们现在在的这种就这么大的舞台，
嗯，
就是表演的关键是有观众、有演员、有舞台，有这三个东西，我们就形成了一个观演的关系。
嗯，
所以其实在任何地方，只要你站在那儿表演，你站着的地方就是舞台区域，
嗯，
有人看你，那这就是一场表演。
嗯，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人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在特别是没有太多经验的演员，他在排练厅里，他在教室里面，即使表演的再自然，上了舞台，一旦观众来了，他就会不一样。那个范儿起来之后，他就会不一样，会有更加本能的一些东西出来。所以大家需要
更好吗？
不一定，看的本能是什么。啊，有些人在压抑自己的表现力和自己真实的有趣的状态。啊，有些人在表现自己的表现力，
嗯，
但是在压抑自己的。比如说负面情绪，
嗯，
但一旦上台之后，更本质的那个你就会被抛出来，
哦，
对。
哎，这个很反常识，就是
很反常识，
对吧？就是你就会觉得有更多人看你的时候，你会表现出更不真实的那一面，就是因为你会在意别人的看法，
啊，你会试图表现出更，但、
嗯，
这就是即兴的机制给你带来的一些不可抗力，
嗯，
那不可抗力就是你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嗯，
你又没有时间思考，因为观众在看着你，你精神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能依照自己的本能。
那我让一个戏剧演员，比如话剧演员来演即兴，
嗯，
他是不是可能也不太行啊？
回到我们刚才那个，就是说人会有包袱，对吧？
对，啊，
人会有包袱。比如说我一个受到就是多年功课训练的人，我的包袱是凡事有最优解。
嗯，
我在寻找最优解，我想要显得正确，这是我的包袱。
嗯。嗯，
然后演员的包袱，那些职业演员就是受到长期戏剧训练，他们也有包袱，他们包袱不一样。比如说女演员，有些女演员可能会想显得美，
嗯嗯，
对，有些演员可能想显得有戏剧范儿啊，就是，我想要这个东西精彩啊，我要找到冲突，就是，如果你有带进来的强烈的目标，在即兴里你就没有办法彻底的享受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想要演这个，他想要演那个，他不允许自己作为自己去进行表演，那个东西被包裹的太深了，他们演过太多的东西了，所以。我现在因为我也教了挺多年课的，也当了很多年的演员教练的各种，我大概看一个人的表演，或者说就是玩一个游戏，最简单的游戏就半个小时20分钟、
嗯、
我大概能推测出来他是干什么的，
真的
就大差不差。嗯，你看财务法务老师演员，就是能大概看出来他们那个行为模式，他们其实是很真实的，但是他们身上那种真实的状态就是他们带着的那个包袱，不是最真诚，就没有很真诚，但是很真实。
真实和真诚的区别是啥呢？
就是真诚的话就是不表演，就是完全不伪装的自己是谁就是谁，然后但是他们在刚开始进入到这个场合里面去表演的是我想让别人以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的职业习惯，比如说职业习惯找逻辑的，找漏洞的，找捷径的，然后就特别多，很多人想，就特别是很多金融男的特点就是想显得聪明。
是的，
对的，就你看这个人说，哎，那你这个游戏只要这样玩啊就可以了，就是他总在找系统漏洞，就特别有意思，就是投机。
哦，
然后我大概就这些人就是十有八九是搞金融，十有八九，对。然后一些人就是能量特别的大，然后不在意身边人的体验，说看我看我大家都看我，演员或者相关职业经常有舞台经验的，然后他们被训练、
okay.
他们被挑选，这不是他们的错啊。
那你说的那个比如说我抛开他的这个真实身份之后的那个抽象的我是谁，这个你能观察出来吗？就是他有什么样的特点？
这个需要花时间，这个需要一些契机，在他来不及去表演的时候，来不及去演示的时候，他会暴露出来。所以比如说我的课都是相对时间比较长的，比如说像我们每一个级别的课都是连续2天，每天6小时，你就在这里面泡着。对，然后那个契机是需要氛围的，就是一种安全和信任，就是我觉得身边的这些人我都了解了，我觉得他们都还不错，即使我表现出真实的自己，他们大概也不会不喜欢我，这个是需要氛围的，这个大概一般都会在第二天的下午。
所以害怕别人不喜欢自己是一个人类天性吗？
我觉得都是程度问题，很少有人能够站出来说我完全不害怕别人不喜欢我，这种人的内心得强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正常人普通人一定都有自己想要成为，就是我最讨厌的概念之一就是更好的自己。什么他妈叫更好的自己，就是把剪掉再说，什么叫更好的自己，就你是谁就是你是谁，什么叫更好的自己，我不懂什么叫更好的自己。我觉得你能做自己是一个人的终极状态，就是做自己。
哎，你这太巧了，我真的刚和朋友讨论过这个
是吧
问题。但是大家还是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吧，比如说对，我是刚见了一个长辈昨天，然后他也在，就他的观点基本上和你一样，然后他的一辈子就确实是非常非常任性的，就是想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就会和他讨论一些很边界的问题，比如说他现在有2个小孩，那我就问他说，你比如说有一天你就想自己出去浪了，你就不想要这2个小孩了，然后你不想管他们了，因为他们现在在国外，你觉得 OK 吗？他说他觉得也没有问题，那就是他自己当下想做的事情。就但是很多这样的边界问题还是会让我们觉得第一就是有更好的自己，第二就是有我不能变成的更差的自己，比如说责任啊道德啊这些约定，
这些责任和道德都就是一定会有人跟你举反例，说我天性想杀人怎么办，
是是是是，
对吧，就是你作为杠精 作为杠精，就是我们不是在讨论一个绝对的原则，
嗯，
说如果假设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在做自己会怎么样，
嗯嗯嗯，
我们在讨论的是通识的大家遇到的困境，难道不是不喜欢自己吗？
嗯，
大多数人的困境难道不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应该作为一个更好的人去这样做，就是对，就不喜欢自己，就是觉得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不快乐，然后就伪装，然后就辛苦。
那对你来说呢？你现在觉得做自己是很 easy 的一个事情吗？
不是啊，当然不是啊，很多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很放纵啊。
所以不找的话，那个过程是怎么样达到的？
但我知道我想要什么，很多时候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所以就是他不是一个被动的状态，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只会表演。我说你现在不用表演，你想干嘛就干嘛，
他就不知道该干嘛，
不知道我要干嘛。
对呀、啊，
我不知道我应该如何反应、
啊、
我不知道我应该如何表演、
啊、
没有。我现在的状态是大多数时候我都知道我要什么、
嗯、
可是我有选择，我可以选择更礼貌，我可以选择更圆滑，我可以选择更对，就是不是所有时候都适合你去表现你自己的想法，但这个时候我不认为我没有在做自己，我没有丢了那个我自己的那个内核在里面。
嗯，
对，
嗯嗯，那就是最关键的问题来了，就是在即兴戏剧中怎么样做到这个跟自己更近一点的过程。
再回到即兴的特征或者是本质就是一个，就是没有剧本，
没有剧本、嗯、
没有任何提前安排好的内容，所以
听起来就很慌，
听起来非常的慌。这是非常自然但是非常反表演的一件事情，它是很自然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聊天是没有任何剧本的，
嗯，
对吧，我们也可以聊天、
嗯、
我们可以进行，可以，你的每一天，大多数每一天你最有计划的人无非就是有大纲时间，
嗯，
对吧，几点几点干嘛，
嗯
但你不会具体到每一句台词，对吧，
嗯，
所以人是习惯于即兴，
哦，
只是一
并不是，
但是即兴和表演放在一起就特别诡异，
哦，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在舞台上有人看的时候，我们现在这种做自己的状态是不够的。
哎，对，这个
你会这么，你会觉得那我一定要演点什么，不然大家怎么可能会喜欢自然的我呢？
嗯，
我有什么值得别人喜欢的？
对
呀、
啊，就干嘛听我在这说话呢？
是的、
嗯，
不是的。即兴表演真正特别牛逼的地方，就是我们去看的一些特别好的戏，都是因为你觉得我操，这就是我。
哦。
而且他做了一些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儿。
哦，就是他从演员身上看到自己。
对、
哦，
或者说我见过这样的人，我妈就是这样。
哦、
这是真的。这个实际上也是很多艺术作品想要去表达。
是的，是的，电影是。嗯、
可其实即兴表演就是你做自己就足够了，以及我们所谓的表演，无非就是把自己身上的一些真实存在的特征去放大。
嗯、
比如说我身上有懒惰，我完全了解什么叫懒惰，
嗯、
所以我可以演一个，我可以放大我的懒惰、
嗯，
演成是一个以懒惰为主人格的人。
嗯，
我身上有好色。
嗯，
我完全知道什么是好色，我可以演一个色鬼，
嗯，
我可以演一个就是吃货，我可以演一个虚伪的人，就是我们人是多面的，有很多特质，你得知道自己是谁，然后把其中的一些面露给观众，然后你可以放大这些部分，我觉得这也是真实的自己的一部分，你不需要完全表演成一个你不是的人，以及你也不太可能，因为它是即兴的，你没有时间写人物的小传，没有时间去，好，大家等我一下，一个小时以后见哈，我先去琢磨一下这个角色，你没有这个时间。所以我们拿到任何一个，我说苹果，我就开始了，然后我慢慢的去发现，即兴里面最有趣的事情是发现我今天以用什么样的状态在这场戏里面，发现哦，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而真正吸引观众注意的就是一台好看的演出，使观众的注意力始终没有从舞台上掉下来去看手机，
那挺难的，
是挺难的，所以那就是目标嘛。好的演出是我始终观众是 interested， 我被激发了兴趣，我也哦，这是哦哦是这样，你挺有意思的。 不可能不可能，哎，你看这个大傻子啊，不会吧，他要告白了吗？哦，哎呀，他没有告白，哎，他为什么不告白呢？就是他，我一直在吸引观众的注意，是因为我们，哎，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我手上拿着一个东西，
嗯，
我一直在看，哇，旁边的人就会，哎，你在看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状态，而不是大家走过路过都来看一看啊，我们这儿有个好玩的东西，差别是不太一样，是因为我如此的投入，
嗯，
以至于让别人也觉得，这在发生什么？他怎么了？
嗯，
我们要的是这个状态，吸引你，你在和观众的注意力的流失在做抗争嘛？这个很难的，因为现在的观众注意力好容易流失，大家刷抖音就是三秒不好我就走了，好难啊。嗯，
比如说即兴戏里面，它会引发观众哭吗？
会啊。
嗯，
如果演员够勇敢的话，
这个是也不是他故意的，是吧？就是他可能他自己的真情流露。
对，大多数时候到了哭点没有哭的原因都是演员怂了、
嗯、哦，演员怂了，
对，演员觉得我不要去触碰那个东西。
OK，
我还没有准备好把我这么真实的地方给观众看，这么脆弱的地方给观众看、
嗯、
对，那个会让人觉得，那即便是这样观众没有哭，但是会产生另外一种情绪，
嗯，
就是觉得可惜，就是哎，
那这个能一个人演吗？即兴喜剧、
啊、
戏剧能
可以一个人难一点点，一个人难一点点，
但是一个人他如何被激发呢？
被空气激发。你可以认为所有东西都是你的灵感，这是长期被训练的即兴演员有的一个特质，就比如说我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
嗯，
我大概率倾向于认为对方在启发我而不是在挑战我，
哦，
他只是一个视角的而已。比如说你跟我说的不一样，你不同意我的观点、
嗯、
我会觉得我怎么没这么想过，为什么呢、
哦、
他是好奇的，而不是你不对啊、
嗯、
你听我解释，所以这个就会让人有一点变得观点有点少，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副作用、
嗯、
就是即兴演员好像 I'm okay with everything， 就是OK。
那比如说今天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就要开始演出了，这个规则是怎么样的？怎么开始、
如果是非常纯粹的即兴表演的话、
嗯、
它其实是没有规则的，
就来了，
就是没有剧本而已。假设我们现在在观众面前，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假设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嗯、
因为都可以站着坐着都可以，
嗯，
然后我们问观众，假设你现在先作为观众给我一个你出门除了手机这种东西啊，就是一定要带的一个东西、
嗯、
我是随便问了一个问题，什么？
墨镜。嗯
OK， 所以墨镜是我们的拿到那个 suggestion 一个启发，一个灵感、
嗯、
一个开场的建议。
嗯，
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根据墨镜去进行自己的，就好像我说随便开始，你会发现没有起点，那就是一个湖面。那如果我往里面扔了一个说墨镜、
嗯、
OK， 它开始有一些涟漪，对吧、
嗯？
你也有你的涟漪，我也有我的涟漪。
嗯，
然后我们找到这些涟漪交集的地方，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演出的部分。
嗯，
所以假设我们拿到了一个词是墨镜，
嗯，
你现在想做什么？
动作吗？
都可以，你想做什么？
就我想照镜子。
OK， 那你就可以照镜子
啊、
哦。我也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
啊、
哦，我可以跟你一起照镜子，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我们以这个为起点去开始今天的表演。
哦。
如果我们这场，哎，我们可以试一下。如果演得好，它就是广播剧，即兴广播剧，
这就是广播剧，
即兴广播剧啊。
哦。
你可以说，哎，我怎么有根白头发？之类的，或者、
嗯、
哇，最近长好多痘啊，观众会觉得你有可能是在照镜子，或、
嗯、
别挤了，都崩镜子上了，这是一种可能性。或者我可以明确这件事，我可以 frame 这件，我可以确定这件事情。哦，对，不，我可以 label 这件事情。我说，你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照镜子吗？走了，车都到了，这是一种可能性啊、
嗯
哦。观众知道在照镜子，我现在可能在催你，或者。没有，都可以，就是我会有我的选择，我的第一反应，我的情绪的反应，我来发现在这场戏里面我们两个角色是如何对待彼此，关系才是吸引人的第一要素，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不是笑话，
关系
就是他会如何对待他，他会如何对待他，都是关系，关系和角色，不是那些有趣的台词什么那些东西。你来回想一下你好看的戏，好看的 一些片段，都是有非常嗯非常非常紧的关系的。
那比如说这个戏是由我开始的，我戴墨镜照镜子，然后我就纠结，那这个墨镜它好看，但是它会掉下来，我就选择一个户外一点的吧，就在那儿纠结啊。那这个时候我把这个场景抛给你了，但实际上比如说咱们俩在真实生活中是不认识的，
嗯，
那你会怎么选择跟我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发现我们现在是谁。
哦，
我们要发现我们现在是谁，我们作为我们自己去找到这个角色和你的关系，比如说你的、
嗯、
你的本质里可能包含了一些纠结，
嗯，
一定有，每个人其实都有、
嗯、
有些人特别纠结、
嗯、
有些人不太纠结、
嗯、
但一定有。墨镜给你一种纠结的感觉，
嗯，
你说我戴了一个墨镜，但它又很容易掉，所以我今天是不是要选，起码我可能有纠结在里面，所以你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纠结的人。
嗯，
那么我对于你，因为你已经开始了、
嗯、
所以我就开始对你做反应。
嗯，
我对你的纠结的态度是什么？
哦，
我对你的纠结态度可能是积怨已久，有可能是觉得慈爱，说嗯，这可爱，可以，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决定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哦，
我可以喜欢你的纠结，我可以不喜欢你的纠结。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无论他做什么都是对的。两个人的本质就是这样，初恋的时候哇做什么都对，谈了结婚了鸡毛蒜皮，我开始有点不喜欢他了，我就烦他了，他做什么都不对，他还是他，他没变，他只是纠结而已。所以其实是关系变了，不是人变了。刚入行的人他们会认为，如果我跟你说别纠结了，这个人会说那好吧，那我不纠结了。
嗯嗯，
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别纠结了，我是让你演纠结。
哦，
比如说我对你的纠结是不耐烦的，对不对、
哦、
你纠结我不耐烦，如果你不纠结了我还怎么不耐烦呢？我们就要寻找新的关系了。
哦，
或者说找一个更大的关系，比如说我说别纠结了，你就说那好吧，那我不纠结了。 OK， 所以你现在表现的是什么？你现在表现的是顺从。
嗯，
那我对你顺从的态度是什么？我依旧可以是不耐烦。
嗯，
啊，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呀。你有没有主见啊？什么意思呢？我是让你有主见吗？不是，我是让你继续没有主见。如果你变化了，你表演的就是不断变化。那行，那我现在有主见。我想要听你告诉我做什么。你是不会有主见的，而不是我让你干嘛，我其实不是在让你干，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抽象的。所以演员之间在合作和对话，哎，我觉得纠结不错，你继续纠结。哎呀，你别纠结了，宝贝儿。
就这种暗示，就一种默契。
嗯，对。如果更有经验，我都可以不用说。
嗯，
我可以不用明确纠结这个词儿，都
可以。嗯，
对，大家去表现那种。
你对于下面你要演什么的情节，虽然你可能、
嗯、
尽量的不要思考，要本性，但是你还是要，计划。你到底要有什么动作？
非常好，
说什么话？
非常好，
是吧？
你看啊，这个是我不知道是中国人的特质还是人类的特质。
嗯、
我大多数听到的学生的问题就是 ，What's next？
对呀、啊，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然后我会问他一个问题，就是。就是 What are you doing now？ 你现在在做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一旦开始计划，我的注意力就不在我正在做什么，而在于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其实不是，一个时间段是由无数的时间碎片组成的。
嗯，
你要每一秒都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
嗯，
那证明在这个时间段里，你永远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你总想接下来，就是你语文课写数学作业，数学课写英语作业。你就不可能学得好吧？但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不断的问。那我接下来，我好担心，接下来我不知道我该做些什么，我还是在担心，我不知道我该接下来做什么，我好担心。可即兴表演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呀，即兴表演就是没有计划。所以我给他们的答案是：你要知道自己现在做什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因为生活、就是、
你这个太哲学了，
生活就是这样的。你吃个饭要吃五分钟吧。
嗯，
甚至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我们聊个天，两个小时过去了。
嗯，
五分钟之后我在做什么呢？我还在跟你聊天，这就是生活。
嗯嗯，
可我们总是觉得，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不够好的，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不够有趣的，
哦、
是不够吸引人的，是不够多的，我要找到更多。所以其实， What's next 就是因为你其实是本能的在否认现在正在发生，你总觉得下一秒如果我找到一个正确答案
对呀
会更好，不会的，不会更好的。所以即兴为什么你记得我的厂牌的名字吗？ Now Improv
Now 即兴
Now 所以我觉得 Now 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Now 现在在做什么，我们俩现在在做什么，
咱就在聊天，
现在就聊天，对。但因为我们足够把精力放到这儿，所以你可能不会计划说五分钟之后我在做什么。
嗯，是，
对，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一上了舞台，你就会觉得我们的聊天是不够好的，这特别可怕。
哦，所以我遇到的那种瞬间是，哎，我卡在这儿了，我还没想好下面要说什么，但是轮到我说了的那种焦虑。
为什么一定要说？我们在台上有的是表现，有的是行动，有的不是台词。所以特别可怕的就是总想要说一些聪明的漂亮的有趣的话，其实不是的，我可以选择这个时候不说，
像傻子一样。
你知道这个时候最聪明的事情是什么？
是什么？
最聪明的事情就是非常有经验的演员也会卡住，
嗯嗯，
这时候最聪明的事情就是啊，我有点不知道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啊。这样也行吗？
当然，因为这就是你这时候最真实的状态。
我的天哪，
你可以表演的就是 I'm lost I'm stuck 哦，对不起，我卡住了。这时候观众会，所有的观众都会
为你紧张。
对，因为他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巨大的问题，他现在是演员还是角色？
哦，
这时候就看你的对手戏的人。
妈呀，
就是你的队友完全可以是认为，就是你做出所有的事情我都认为这是你的角色，这个就是信任。我不认为你做错了，
我不认为你出戏了、啊、
我认为你在进行表演，这样观众才会认为他进行表演。如果我说你怎么演到一半就断了呢，观众就会觉得啊他出戏了。如果我继续对他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去进行反应的话，观众就会觉得哦牛逼牛逼。因为大多数人在自己卡住的时候是观众，同理说如果这个是我，他大概有10%觉得他是真的卡住了，有90%就要看对方的反应。他有10%其实是觉得他卡住了，但是他承认他卡住了，而且他继续的表演他卡住了，这是观众不敢做的事情。这是如果我在上面我会疯的，如果我卡住我会疯的，这是特别牛逼的一个事儿。但两个人演出就比较容易这么演，是因为我知道没有人会帮我，因为如果我卡住了，我的队友有可能会因为担心我卡住了而是来把我换下去。但如果有两个人的话，你们就具备了，就是我们就在这里，就我们就做我们想做的事儿，就做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儿，卡住了就卡住了，或者提醒一下你刚刚在吃饭，你就继续吃就好了，跟我在一起这么紧张吗？就是跟你在一起其实挺让人紧张的，我给人压力很大吗？啊，我很 push 你吗？我一直在问你在做什么吗？没有啊，我让你做自己啊。你看你现在就在 push 我，
就接下去了。
对呀、
啊。哎呀，
我真的吗？我给你这么大的压力，一直以来都是吗？嗯。你生命当中没有想要控制你的人吗？有吧？
那我们继续啊，刚才这个。
好、
啊，咱俩的。
OK。你说要继续聊天还是
啊？不是，就是咱俩这段戏嘛。
OK，我们要不要搞一个别的？因为因为墨镜已经过去很久了，它已经不是现在发生的事
情。OK，太棒了。
什么？
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现场就是挺奇幻的，我觉得。
嗯。
嗯。就是黑暗、幕布这些。
怎么样？那你喜欢吗？
有点兴奋
啊，对。我们确实很久没有对彼此感到兴奋了。
也很久没见面了。
对，你说如果我不能让你兴奋，我们就不如不见。所以我也是想这个办法，也是想了挺久。
这地儿
挺贵的，挺贵，坐一晚上挺贵的。
哦，那你最近怎么样？
就是一直在想办法呗。
有新的人吗？
然没有，当然没有。我和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你说的很清楚了，我说就是你了。
这都很久了吧？
才九年，还没到十年，也算不上很久吧。那怎么着呢？你要再兴奋一点吗？
但你看，你现在还是这么傻了吧唧。
那怎么办？你不喜欢
就不能长大点吗？
那你希望我什么样啊？你说你希望我什么样？
比如这儿能开个灯吗？
可以，这剧场可以开灯。可你不就开灯会更让你兴奋吗？如果开灯能更让你兴奋的话，我现在就去开灯。不过那如果开灯的话，我一会儿准备的那些东西就没用了。
每次都这样。
你别走啊。你别穿衣服呀！你，
而且你也不看你现在，
我现在怎么了？
没变呢。
我不想变，我不会变呢。
你不会，咱们俩就没有可能啊。
如果我变了。我可能就不喜欢你了。
那也行。
那不行。
我觉得呢，那样你自己能过得好一点。
我现在过得很好，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你确定吗？就这样，就这样。
那我可以明年再试嘛？明年就是我们10周年，我是指告白10周年。10周年，我再想一个别的办法。
不累吗？
我不累，我活着就是为了这个。我告诉你，我连20周年的时候计划我都做好了。我说你等着吧，啊 ，surprise！
但是吧，10年前我是认真的。
什么？你等一下，10年前你是认真的？你是指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还是第二天早上拒绝我哪个是认真的？我一直以为你早上的拒绝是认真的。你晚上只是在……
我说第三天哭是认真。
第三天，哇！你，我想一下，第三天，你求我不要再跟着你了。哦，
我现在跟你在这儿，仅仅是因为你喜欢我。
对。那你又不喜欢我？如果你一点都不喜欢我，你来干嘛呢？我不介意你明天早上起来再拒绝我一次，所以今天晚上不如就……
在这儿，
那我关灯了。好，那我关灯了。广播剧怎么打马赛克？
你说现在就是刚才这段，是不是就是听众觉得最兴奋的一段？就是没有声音。
有可能。但这段是不能，不论是广播剧还是现场，都是不能演的，因为你是不能戳破那个东西的，就是我们不会把这个东西直接给到你。就观众最想看的，不就是嘴靠得很近，但是没有亲的时候吗？那个叫啊，那个 tension 啊，会亲吗？不会亲吗？观众脑子上有个大问号，那个时候他是最 interested 的。最感兴趣，亲了就啊，一块大石头放下了，他就会靠回椅背。你要用一个新的东西去，
所以比如说刚才的这个里面，你是怎么迅速找到角色的？因为都是你在带领我嘛。
也没有吧，我没有试图带领，我只是做反应而已。
是吗？
嗯，我的就是我的那个。就是 我对你的态度嘛，我对你的情绪的反应就是、就觉得好、喜欢、顺从，就差不多是这个感觉。想讨好，但因为你比较淡，所以我没有演得特别过分，我没有演得特别傻。
哎，但是我能想象哈、啊，就是如果说有观众有灯光的时候，就我也挺想豁出去演的那种感觉。
真的吗？你是指哪一部分？
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啊、
会更豁出去一些吗？
对，就是更投入。
嗯，有点意思，是不是有点意思？
特有意思。
所以刚才，
因为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哈，我的体会是。就是说你虽然是即兴的，虽然只是临场的反应、但是你渐渐的会在这个对话中对自己的角色有一个想象，然后这个想象，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嘛，我们不是专业的、那么这个想象里面其实就会有可能比如说一半的你自己真实的人格，和一半的你想要去尝试的，
对，
哎，对对对，某一种人格，或者是你觉得你潜意识里有的。
刚才其实你
而这种虚拟的另外的一部分是你对于真实人格的某一种放大，
对，是放大
突破，
是的，对，所以它是有表演的成分，但是内核是真实的，就不是说找一个完全没有渣的就是人格的人是很难去演一个。演得很好，或者演得很真实，我们不需要演得很好，你发现吗？不需要演得很好，我只需要，而且这是对你自己的，就是说平时的压抑的一种释放。
对
对，
想扎扎不起来，
因为你知道观众会认为这是演的，
啊，
舞台是一个很好的
保护，
一个 bubble，
嗯，
一个泡泡，
嗯，
在这个里面演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不作数，
嗯，
因为是假的嘛，
嗯，
这个时候。参演者可以趁机表现一些自己平时在其他的场合不敢表现的东西，只不过就是
有时候特别变态的，
就看你的队友能不能跟你玩起来。你可以特别变态，我们也特别变态过。
所以我是不是能说你是一个几乎不压抑自己情绪的人？因为至少在戏剧里你可以释放它。
我只能说我尽量不压抑自己情绪，尽量不压抑自己情绪、大多数时候我都知道自己的情绪是什么。
哦，
我可以选择是否表达，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用什么样的强度表达，所以一定程度上我是情绪比较自由的。
嗯，
一定程度上我是情绪比较自由的，这个其实也是即兴的很多的练习能够有应用性的，比如说绝大多数职场问题都是情绪问题，绝大多数亲密关系问题都是情绪问题，
哦，
爱情问题都是情绪问题，亲子问题都是情绪问题，都是情绪问题。对，因为不代表你妈跟你说什么，你妈跟你说什么你都不高兴，那个不高兴是真的，说的内容不重要，你什么时候在乎你妈说什么？
那你觉得人与人的关系是有这么一些种类可以去归纳的呢，还是非常非常多元？
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四种。
哦，
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我讨厌你，你讨厌我；我讨厌你，你喜欢我；我喜欢你，你讨厌我。
哦，
大类就是这四种吧。只不过喜欢和讨厌可以被就是，爱和不爱，爱和恨，就是它是可以被，它是可以被具体化成非常微妙的，甚至复合的情绪的。但基本上大类就是这四种，你去看关系就好了。你看任何的两个人，无非就是这四种关系的一个嘛，对吧？关系特别好，我们相互喜欢，吵起来了，我们相互讨厌，以及我们吵起来了，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相互喜欢，都有可能，所以挺有意思的。然后把那个每一个情绪去进行细化，就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内在关系，那个才是吸引观众的，以及需要我们的演员在平时生活当中去观察和感受的东西。
嗯，
就我觉得所有 关系去，你不说改善吧，就是你要，你要享受或者这段关系的前提是你得知道你们的关系是什么。
那比如你遇到了一个我喜欢你，你讨厌我的关系，你怎么处理呢？你去接受吗？还是说你会远离？还是说你会比别人更有觉知？
我接受我喜欢他，我接受他讨厌我。
你可以接受。
大多数的情况不都是因为我知道我喜欢你，但我不接受你讨厌我？
对对对对对，
对吧？你怎么能讨厌我呢？对对对，接受了那个东西之后，这段关系会很有意思，不一定会不会变，有可能不会变，大概率不会变，但这段关系会变得很有意思，以及我也可以喜欢你的讨厌，我也可以喜欢你的讨厌，你怎么讨厌我都很喜欢，就是有这样的。因为可能我对你的喜欢没有够，不足够到喜欢你的讨厌，那就算了。
那你觉得在场这件事情重要吗？
你说谁在场？
其实两个我都想问，就是，先说观众吧，就是说，如果我把你们同样的一个即兴的演出用摄像机录下来，我放到网上去，
差别很大，
是吧？
差别很大，差别很大，所以这个是和即兴对即兴更依赖现场感，更依赖现场感。在现场，首先观众会非常非常相信你是即兴的，他不会对你有期待，他只会跟着你一起走。第二是因为他是跟你共同发现这件事情的人，他会有参与感。而一个屏幕一刀，那我只是一个纯观众，我不需要发现什么东西。
然后第二种在场，我想说的就是在就喝茶的时候的大家那种状态，就是说对对，就是大家都在嘛。然后意识到在这个字之后，我再回到生活中去观察平时的状态，我会发现真的好多时候或者大部分时候但他是不在场的，
不在场，
对，就是你人在这儿，但是我们先且不说滑手机看手机什么的，就哪怕是我们在对话，然后你然后的，其实大部分时候你没有在听别人在说什么，
是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即兴里面带给我很大的震撼，就是我必须哪怕他是陌生人，其实可能比如说你给我随机匹配一个队友，我对他本身不感兴趣，我对人是有选择的，然后可是因为这规则或者因为我要跟他搭一段戏，所以我必须去倾听他，
是，
而且
让自己主动的听，
对，对，
带着善意听，带着一个，我们会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你认为自己的队友是天才，他就会真的变聪明一点，
真的吗？
对，然后你们俩作为一个团体的能量就会更高，就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你先 interested。他讲的 interesting， 还是你一定要挑选他说你必须 interesting， 比如说同样都是为什么，那你为什么要和那你为什么要是不一样的你的状态是骗不了人的。一开始都在表演感兴趣，慢慢你就真的感兴趣了。
哇，
我应该开一门关于感兴趣的课，但过程是很痛苦的，
是我自己很痛苦，
就是表演
表演感兴趣
是很痛苦的，
对，
放下很多，你要放下很多自己的判断，因为自己内心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响，
对，就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聊不下去，对，
他这个傻逼他在说什么，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转念一想，他为什么这么傻逼，因为你都给他下了判断了，给他扣了帽子了，对，所以道理是这个道理，我有自己讨厌的，我不讨厌你，所以我很容易对你表示兴趣，但如果对面做一个我非常非常讨厌的人，比如说昨天晚上的演出有一个人我非常非常讨厌，我觉得他是错的，我觉得他和我的在即兴这件事情上的价值观完全背离，他做了很多在我看来是低于原是打破原则是不可原谅的事情，但如果我跟他做一次对谈，我会试着让自己不要那么讨厌他，会感兴趣他为什么这么讨厌，一定有原因吧，一定有原因。
所以你如果和这样的人坐在一起，你想要做的并不是先去和他辩论，
我赢不了的呀，他都 他都演了半辈子了，你怎么打碎他？直击灵魂的问题，而且特别是他知道这是一场表演，有人在听。
是的。
如果没有人在听，你的机会还，你的赢面还大一点。
嗯。
如果有观众更完蛋，那我怎么能丢掉自己的面子？我怎么能在观众面前输呢？
嗯。
这有观众。
那如果你一直肯定，一直倾听，他一直表演，一直是假的，怎么办？
那也挺有观赏性的。一个贯彻自己讨厌的人，我觉得也挺好玩的。然后他愿意始终这样的讨厌，
是。
然后，
嗯，
当然也包含一个直击灵魂的。也许在快结束的时候，你可以问他，有没有人说过你特别的虚伪？
哎呀，
啊，他可能会说没有啊，或者怎么样，或者就不一定。我只是觉得我没有考虑节目的角度啊，
嗯嗯嗯、
这是第一、
嗯。
第二是我觉得，既然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很难的，就是那个慈悲心是很难的，那更要去做呀。我不相信你一直在评判别人，突然有一天你就慈悲了。你只能不断的说 OK， 我先不评判，嗯，我悬浮我的评判，放一放。哎呀，对，为什么？然后你才会有一天真的对他就是感兴趣吧。对，
会不会好多你的学生就是觉得在你这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被接纳和被包容被鼓励？
我不知道是不是前所未有，嗯，
被看见，而且
嗯，我尽量在做这件事情吧，然后我希望他们也能这样，这样才有杠杆吧。我不是说 OK
杠杆，
对，你被看见了然后就完事了，所以我希望他们也可以去践行这个东西。践行的方式是有趣的，你不需要坐在那儿修炼，你只需要去表演一场即兴表演。我演一场即兴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我的队友感不感兴趣，他做了一个特别傻的事儿，我的第一反应是跟他一起去做这个特别傻的事儿，还是说我觉得他特别傻，我不行，我做不了，我否认这件事情，我不接受这件事情。如果你队友都感不了兴趣的话，那不扯吗？
好
好
感动啊，
扯。对，我觉得我的队友都有自己的，包括我啊，但我在他们眼里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有自己的缺点，上升不到人格缺陷的，至少是人格缺点，对吧？有些人懒，有些人作，有些人就是不容易投入感情，然后有些人就是拧巴，然后有些人就是自负，这一定有。然后慢慢你就觉得其实也挺可爱的，就这人不都这样？对，然后就不觉得讨厌了，对，嗯，挺有意思的。只是这个东西确实需要花时间，比较慢热，所以刚开始我们都是，把它包装成特别有趣的游戏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大家进来 A 班12个小时，玩了很多游戏，然后呢，有一些敏感的人可能能感受到这个背后的一些强烈的感受啊、价值啊、对它的意义啊，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有些人觉得我觉得特别开心，我说我觉得你特别好，开心挺好的呀，开心多贵啊。
那你有没有特别撕心裂肺的哭的时候？
场上吗？没有。
或者是没有。
这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吧。我以前可不擅长哭了，我现在还挺厉害的。
是吗？
哭是杀手锏的。
是什么的杀手锏？
亲密关系里的杀手锏。
学到了。
这就是你男人在你面前哭过吗？
哭过啊。
对呀、啊，你不会觉得一个脆弱的男人很诚实吗？挺可爱的，就挺不虚伪的，挺真诚的。
我会觉得自我感觉比较好，就是啊，有个男的为我哭，
渣女，挺好的。我觉得哭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哭能带来一些契机，去挑明一些感受吧。对，特别是男人，大概哭已经是脆弱的。
看样子你在亲密关系中很有手腕啊。
没有啊，我就是很真诚嘛。如果觉得很委屈，我就哭嘛。我已经不再有那种男人不应该哭的局限性。嗯、
OK，
都是需要突破的，对，需要一些契机就哭出来，就觉得挺好。不都是这样吗？如果很多都是。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 B 级，我们会详细的讨论情绪。我不是情感方面的专家，我也不是就是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大多数的男生最不擅长表达的情绪是悲伤，最擅长表达的情绪是愤怒。
是愤怒，对，我也想说这个。
女生相反，女生不会表达愤怒，什么都是哭，所以所有的负面情绪到最后就是吵架，到最后就是男生生气，女生是哭嘛。男生越生气，
我也是这样，
女生越伤心。
我哭，
女生伤心，男生不解，他其实想表达的
是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
是，
然后都会变成生气。但如果反过来会特别健康，女生生气，女生不是作，而是真的生气，男生哭。我觉得会哭的男孩特别厉害。就很丰富，他没有情绪方面的太多负面的积压，因为都是积压到最后才会变成愤怒嘛。一旦发飙了，就会很暴力，就是会摔东西，会打老婆，会什么。我觉得那些人一定都是有深刻的，就是深沉的悲伤在里面才会打人呢。他一定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他一定是无力的，才会在明知道我老婆打不过我的情况下我还打他。一定是压抑了太多的情绪没有表达了，
但你现在让我演愤怒，我都演不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对啊，女生很不会的，女生不会生气，男生不会悲伤。但其实女生也有很多的愤怒，到最后就是哭。对，你只是不会表现，你不是不会感受，感受都是没有办法压抑的。对，表达是可以压抑的，感受我觉得压抑不了。到最后就变得说是我积压了太多，已经满了，所以新的感受进不来，所以我没有感受，我麻木了。我觉得再来更多的悲伤和愤怒也都是一样的，麻木是很尴尬的。就回到我们刚才说，我说你感受怎么样，回答不出来。他既没有很强的感受力，也不会去命名这个感受。
那你觉得如果不分男女的话，最难感受到的和表现出来的情绪是
恐惧，也是最痛苦的，以及我在课上不练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用。没有人想要有恐惧的感受，它也不是很健康，它也只有在非常特别的情况下会感受到。恐惧是最伤神的。
但是我真的觉得是恐惧驱动了我们的大部分行为。
对，所以它其实是不太会。怎么说呢，
比如说
我觉得恐惧这东西太不缺了，就是
对呀，
太不缺了，所以没什么好练的，你知道吗？
没有吗？我觉得面对它很有意义啊。
不是去我表演是练习表现力。
嗯，
对。然后让人承认恐惧是很难的，让人承认我害怕是很难的，但让人承认害怕的情绪不是恐惧。
嗯，
对，就是坦诚和恐惧没有关系。恐惧还挺天然的，挺天然的。对，
所以恐惧是很难演出来的。
恐惧很难演特别好啊，都是特别方法的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抖啊，比如说害怕呀，比如说喘气啊，比如说跑啊，比如说尖叫啊，这些东西能让你看起来恐惧啊。但如果你真的感受到恐惧，你知道你最强烈的感受会来自哪里吗？你后背。
是吗？
你的后背会发毛，会真的有鸡皮疙瘩。嗯，就是情绪的感受是特别身体的东西。
嗯，
它不是来自于想法的。一旦你习惯了和他们相处，你就特别容易调动它，因为它是一种能量。我们表演的时候就需要你调动那些能量，而且我希望在做即兴表演的时候不需要特别的猛烈，所以千万不要试图用回忆
去
做，
哦，
因为很不健康。
为啥呀？那
演员为什么会自杀？
那就比如说我回忆，你让我哭，我回忆一个去世的亲人，这不就是最简单的？
是最简单的，但是如果你要演100场呢？
哦，
你回忆100次，要不要命啊？就是，对，而且其实我刚才说的悲伤啊、愤怒啊什么的，都没有快乐那么难， 快乐很容易开始，但很难
吗？
不，快乐很容易开始，就是很容易感受到，但是很难到达顶点。但是你可以哭得不成人形，你可以声嘶力竭
的
摔东西，
是
但是很难说是极致的快乐，大家都会卡在50%-60%。
所以极致的快乐怎么办？
我觉得你得动起来。
怎么到达？
你得动起来。
动起来。哦。
你得跳，你得跑，你得满地打滚，你得和别人有身体的接触，你要举起来别人，或者被别人举起来，要跟别人击掌，要喊，要。所有人在一个氛围里，那么大家能达到一些可能70%-80%-90%比较高的快乐，然后再回来演个40%-50%你就觉得 OK 了。快乐特别难演，真快乐特别难演，特别难。嗯，挺有意思的。可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关系嘛，就是我喜欢你的一种方式是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有快乐的情绪反应，这就是我跟你的关系。你对我的关系可能就是无论我做什么你都不耐烦，你都有点生气。
嗯，
这就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关系，以及这种关系非常普遍，非常普遍，就是我喜欢你，你不那么喜欢我。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是天然
的
吗？
多年以来的关系一旦建立很难被改变打破。你跟你妈的关系改变不了，除非你们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那如果说有一个建议给人，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建立维护关系的话是什么呢？
啊，我觉得得从自己的感受出发。
嗯，
你是接受了一些刺激，即便你不太确定你接受的情绪刺激是什么，
嗯，
你也先要明确自己的感受，然后表达自己的感受，给自己的感受命名。命名就是别人做了一件事情，你要告诉他我现在其实很生气，或者我现在其实觉得很委屈，我现在其实就还挺高兴。但大多数难以启齿的都是负面情绪嘛，就是那你得掌握一些词儿。我现在觉得有一点羞耻，
羞耻。嗯，
我现在觉得就是那些东西，其实我现在、嗯、我其实有一点嫉妒他。
嗯，
这些东西你一旦能命名，就会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很正常嘛，人都是七情六欲的。然后就坦诚了一些，然后对方就很有可能会给你表达。他是怎么感受，或者至少他知道你的感受。哦，我给了你这个刺激之后你生气了，我给了你这个刺激你难过了，我给你这个刺激你委屈了，那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清楚一些。对，然后你们再判断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关系，以及如果不是我们怎么改变这个关系。但如果都是混沌的就很难改变，我觉得。嗯，
但是不是两个人都需要掌握这个语言？因为
但同时先开始呢。
嗯，
同时如果你们有这么强的协调性同时都能，那我觉得你们就没有这些问题。你可以先命名说我觉得你刚才那个有一点羞辱我，我现在觉得有一点生气，这就其实哦，原来我刚才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表现是什么。
嗯，
我觉得你刚才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从你变成
我
对
对，
就是我去指责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想表达自己的那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绪练习。
嗯，
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嗯，我感觉怎么样，我想要什么。那你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难最难最难就是我想要。
哦
哦，我们有一个练习就是你在台上都说我想要根本说不出口。
我想要，
你不觉得特别简单是吧？啊，我想要喝杯茶，我想要什么，一言起出来，都不用上台，就在教室里。我说我们这个练习，大家只要多说我想要就可以了，我根本说不出口。
为啥呢？
都不会表达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我想请我，根本不敢说。我想你离我远一点，根本不敢说。我特别有意思，为什么？为什么？虽然自己也是这样，你在生活当中很少能直接的表达我想要什么。
嗯，
我感觉什么？
嗯
嗯，就 是有一个练习叫，我记得有四个，但我 I feel I want I need 什么，就是还有一个我记不清了，但差不多就是意思，多说我需要怎么怎么样，我想要怎么怎么样，我感觉怎么怎么样，其实都是特别好，都是一些很朴实但是很震撼的东西。
我想到我其实有的时候想跟我女儿说我想要自己待一会儿的时候，我会编着方法跟他说：“你要不要画一会儿画？”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我需要一些空间，我需要自己待一会儿。
可以尝试一下。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当然我自己没孩子，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但我觉得是不是相信他们多一点？
嗯，
他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对，而不是妈妈总把我支开，她产生了怀疑。妈妈是不是不喜欢我？其实不是，不是妈妈不喜欢，就是妈妈就想自己待一会儿，妈妈想自己待半个小时。要么你画一会儿画，妈妈也干好自己的事儿。我不知道这样做不做需要，但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而对，因为你不说清楚就会猜嘛。猜是特别吓人的，
猜
特别吓
人。
猜忌恋这个东西就没完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怎么想你的，完了。
所以你的比如说三天或者
两天的课，
两天或者一个就更长时间的这个一个阶段的是吧，
嗯嗯，
有没有什么环节是你觉得杀手锏，就这个是高潮，在这儿大家都会突破，在这儿大家都会，
每一个级别我都会有设计。 A 是团队感，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表演的时候，我们会，我每个级别会有一个小的汇报演出，就是让你去演，让你暴露自己的真实的状态，然后让你用那个真实的状态去接受一些反馈，让你觉得，哎，还可以哎，因为其实那是一个充分被游戏规则、主持人，而且来的是亲友，那是一个很安全、很安全的表演状态，那是最友好的表演状态。
嗯，
坐在下面的人就是你朋友，你干什么他都觉得你好笑，必是情绪。大家会发现自己擅长表演的情绪和不擅长表演的情绪，至于为什么你自己琢磨，你愿意跟我们分享当然欢迎，我又不是什么咨询师，我哪知道你为什么，我只负责反馈，我负责观察反馈，然后告诉你，然后给你一些小小的建议，表演方面的建议，那些建议让他们突破一下自己行为的那个边界，然后至于感受你想不想跟我们分享，大多数人都是非常愿意分享的，他的感受会激发其他人的感受。
嗯，C 是啥呢？
C 是角色。C 是角色。B 呢，你作为一个自然人，你作为自己也可以表达情绪。C 呢是试着让你把你就已经更本质了，更到你的 personality 上，就更到你的就是个性，把你个性当中的一些点放大，甚至让你尝试去表演你个性当中一些你自己不喜欢表演的点。然后我经常跟他们说，就是那个会笑的女孩，你记得吗？就是那个说在公司被 PUA 的那个女孩。我说我现在给你一个个人的要求和挑战，从现在开始你不要演好人。为什么我必须要演好人？谁告诉你必须要 play nice？ 我说我逼你演坏人，你去演婊子，你去演狐狸精，你去演刻薄的人，你去演愚蠢的人，你去演一个坏人试试看。这样他那些有一些就是我是不能做这件事情，我说都是假的，没有人会信，他只会觉得你演得好。在这个保护之下，他尝试一下会觉得也没有那么糟嘛，就是我为什么必须是个好女孩呢，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会有各方面的一些突破吧。我只是要去刺激他们去做一点自己不擅长做的事情就好了。观察他老往这儿走，如果不够我说哎多一点，你蛮擅长这件事情，如果太多了我说你试试别的，我给你别的方向。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些好玩的东西。然后我的进阶课 DEF 三个级别，就是真的如果你想上台去有自己的团队上台去表演的话就来上那个课，对，会更技巧一些，但其实
就成角了。
是你们团队成角了，是成团了
啊，成团了，
嗯，
出道了，
对，
嗯，
成团了，出道了，可以去报名一些小的演出了，可以去找到自己的表演风格了，起自己的名字，设计自己的 logo 都无所谓，成立自己的公众号，我支持你们，我愿意 然后我可以适当的来给大家一些建议，然后大家可以雇我当他们团队的教练，嗯，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你刚才说就是即兴里面很重要的是做自己，对吧？我找到自己，然后呢，但是又有角色的成分，我可以试着做跟自己平时很不一样的事情。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每个人的那个内核其实是
丰富的？
什对，就什么都有的，
是
就不是像你想
的都有一点的，
对，
什么都有一点，也有一些完全没有的。
嗯，
你就不要去，你我没有要求你能演25种角色，没有啊。你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但你可能在家的时候特别的安静，你有那一面，你下次可以试着演一个不太愿意表达的人，
嗯，
对吧？你可能就是都是多面的嘛，哪有人就是自始至终都是也没有的，就是都是很丰富的。你的角色、你的个性，只需要把有的部分放大给观众看，我就给你看，这就是我的一部分。喜欢吗？不喜欢也给我喜欢，就是你就觉得哦，原来我的多个角度都是可以被喜欢的。
嗯，
如果更高级别，如果我们比如说 A B C D E F 都上完了，
还有呢？
哦，当然这东西没头。
哦，
还有更多的，比如说长篇课。长篇课就是没有任何游戏规则，我们给自己立一个格式，比如说三幕剧，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或者说比如说先总分总，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大概的格式，我们开始演，没有那些游戏的规则。
嗯，
这是一个课，这也是3节课，就是哎我上巨好，我觉得全中国没有人想上这么好。
是吗？
真的啊。不是因为我当然我教的多演的多，而且我把它简化了。那你想试着演一点自己性格里没有的，那就要用一些别的方法
去激发，
比如说特别外在特别肢体的，
嗯，
比如说面具，
哦，
比如说就是总有别的办法去激发你，
哦，
去尽可能的演自己的短板。
嗯，
然后你作为一个演员会变得非常的多面，但其实不是对于所有人都有这个追求。
那能不能说这种被看见或者被喜欢，
嗯，
最终其实只有一种，就是被自己看见，或者是最重要的，就是当我
最重要的是被自己喜欢，
嗯，
但人总是需要一些证据。
对，是的，
因为你不相信自己的情况下，你怎么能相信自己喜欢自己是对的呢？
嗯，
所以就是你就会悖论在里面，所以到最后都是好像是我哎别人我喜欢的人喜欢我，
嗯，
我相信的人相信我，
嗯，
那我是不是还可以啊，
嗯，
他们这么愿意跟我玩，嗯，我是不是不赖啊。
嗯，
然后需要一些证据，然后才能建立起一些，我是觉得绝大多数人的困扰都是不喜欢自己，真的。但我们30多岁了，是个好时候认识了，
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
爱上
60岁来得及。
那有什么练习是可以，比如说我听完这期播客的人，他自己就可以两个人在家练一下。
可能我们通过播客的形式很难跟大家解释，这个游戏，但我给你一个挑战。
嗯。
就是我现在在跟观众对话，听众对话。
嗯，
我给你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你可以试着多跟别人多说，是的，是的，哎，而且还怎么怎么样，你不要让他发现你在跟他玩是的而且游戏。
哦。
嗯哼，你看看对面的这个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你不能要一个游戏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一个游戏规则，我也理解这个游戏规则，你要对我 CS， 我要对你 CS， 对吧？但你其实不能要求每一个人，以及他就会有表演的东西在里面。
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不用让对方知道你在跟他玩这个游戏，
嗯，
但你试着，你不能强迫别人做任何的事情，你只能说，我今天强迫一下自己，我多跟他 say 一下 yes， 会怎么样呢？能怎么样呢？
就无论他说什么，我就说是的，是的，而且接着他往说，
而且的时候，
嗯，
你会有自己真的想，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真的想而且的东西，就是他表达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混沌，
这个太适合我和我妈练了，
啊，是就特别难，跟自己的老娘，这是终极大 boss， 跟自己的父亲母亲是最难 say yes 的，你太想赢，太想否认他们，太想证明我已经长大了，就是太想说你们已经老了，现在我才太想有这个，哇，这个太强
了。我现在的进步只是到了沉默， 就是
不反抗。
对对对，但是我做不到 yes yes。
我现在的进步是跟我妈能够直接表达我的情绪。
哦，
我说我特别不高兴，我觉得你不相信我。
那你太厉害了。
我觉得你特别不相信我，我说我这么大了你还不相信我，这个让我就是有点难过。他也会沉默。他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他以出发点永远都是为你好，对吧？
嗯，是，
他真的是为你好，可是他没有想过他的对你生活的这种干预会给他会给你造成不好的，对，所以你要告诉他。对，现在我和我妈就比前一段时间没那么紧张了，关系主要也是因为好久没见了，我过年也没回家，然后，对，挺有意思的。这是一个练习，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做第二个练习。第二个练习我们那天没有做，但其实是特别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无实物表演练习。
无实物表演，
因为我们在即兴的时候没有办法提前准备道具，我不知道我们会演什么，所以除了坐的地方，就是除了椅子，椅子当然可以演墙、演马。演床头，演椅子本人都可以啊。然后除了椅子之外，其他的道具我们都是无实物的，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肢体跟空间互动的方式来让观众想象看到，哦，这里有一个东西，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
杯子吗？
杯子，但如果我，你会觉得它是什么？
茶。
茶，它就会像一个茶了，对吧？
啊、
然后它就会像一个茶，然后我放在这儿，我知道这里有一杯茶，
嗯，
它刚才有一点烫，
嗯、
下一次喝我可能就不吹了，可能它就凉了，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个特别考验你平时的生活注意力在哪儿。如果你能尽可能，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段即兴剧，它是有很多时间的片段组成的。很多时刻组成的，如果每一个时刻你都在的话，就是你前面说的那个 present， 你都在这儿的话，你会觉得就特别的特别的快乐，特别的简单，所有东西它自然就发生了。因为我在。但生活当中更难，即兴是我集中注意力，这五分钟这十分钟我在这儿，生活当中更难。大多数人生活当中就像你说的都不在，所以如果你听到这儿，你可以试一下现在去刷个牙，不是真的刷牙，是假装刷牙，巨难。你要试一下吗？
我想象了一下刚才。
你就想象现在你面前有镜子，然后有个杯子，然后有个牙刷，然后你现在要给自己挤一个牙膏，然后刷牙，然后漱口，结束。这一分钟两分钟超级无敌难，因为刷牙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根本不在。都根本不在。如果现在我是说听众啊，如果你也表演了刷牙，你去照照镜子，你看看自己的无实物刷牙有多么的糟糕，然后你再去真的刷一次牙，你去真的再去刷一次牙，你下次刷牙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特别的有感觉。这是真的，对于生活是多少有点意义的。如果你每一个时段你都在那儿的话，很难很难，我知道很难。平时的所谓什么正念禅修就是这鬼东西，讲白了就是让你集中注意力在每一个时刻嘛，认真的去做嘛，去感受你的身体的感受嘛，就是这些玩意儿。
哎，我想到一个事情，但是这可以剪掉。就那你说，这个练习如果用在性生活上，
当然，
是吧？
嗯，
你是不是也挺震惊的？会？
你在说要剪掉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大概多少。
就是也挺有意义的哈。
是。
就你会发现，这么那个需要在的一件事情，其实你可能也不在。
感情是什么时候变质的？是你大概发现你跟他做爱的时候很难在那儿了。
哦，天哪！
你开始想别的事儿了。
哦。
最可怕的是你开始想别的人了。真的，你不用拿做爱这么大的东西去做测试，你接吻试试看，很难在。如果是你跟这个人的第一次，因为一切都是新鲜的、好奇的，你特别特别在，你会感觉特别不一样，对吧？但哇，你习惯了，你对这个人如此的熟悉，天哪！我靠想象，我靠回忆，我都能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的话，就其实特别难在，挺难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人性的挑战。现在人太难不喜新厌旧了。
我最后问你个问题啊，就如果一定要选一个的话，你觉得生活是喜剧还是悲剧？
我觉得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悲剧啊。
哦，
所以才有很多好笑的片段嘛。
后面这番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喜剧都是因为大家想要求而不得一个东西的努力过程嘛，不是得到本身，而是努力本身，努力本身好笑。但如果你得到了，就不是悲剧。你得到了吗？
得不到，永远得不到啊！
永远得不到，永远得不到，他不会有一个喜剧的结尾的。圆满的人有多少呢？没有多少，大多数的人都是想要一个东西，然后去努力，然后绝大多数人失败了。
这个过程很好笑。
这个过程当然很好笑。如果你能把它记录下来，会非常的好笑。如果你能把它记录下来。非常真诚的在舞台上去表演这些东西的话，非常的好笑。你去看那些喜剧电影，不都是这样的吗？只是它有一个虚构的圆满的结局而已。嗯，我觉得我能这么乐观，就是因为我是彻彻底底的悲观。啊，我觉得所有东西都会死，所有感情都会死，所有爱情都会死，所有浪漫的东西的结局都是求而不得。所以浪漫才可贵呀、啊。所以好笑的东西才可贵啊，所以那个真诚才可贵、啊。
嗯，
所以要说谁的生活是喜剧，我即便有个人跑过来跟我说我的生活是喜剧，我会觉得啊、哦、好悲伤啊，怎么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喜剧呢？天哪，他放弃了吗？谁的生活是喜剧？没有人的生活是喜剧，我觉得。
哎呀，太智慧了。
但我觉得大家的生活都是剧吧。
那是，
大家生活都是，你知道大家生活都是什么剧吗？
什么剧？
都是即兴剧。
哦，
除非你真的每天会记录自己，会设计自己的每一句台词和反应，不可能的。所以真的都是即兴剧。
哦，
就是一上台有观众，你就不敢演了。但是生活当中也有观众啊。
嗯
嗯，所以演即兴剧其实是在一个受保护的情况下，要去练习很多能够帮助你好好生活的技巧。
结果每个人回去之后都发现啊，我的生活就是个剧啊。
对啊，如果有人在看的话，旺达幻视。如果有人看的话，那和剧有什么区别、啊？如果一直有一个人坐在这儿，现在的听众在看，他们在听我们这段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表演。
嗯，
算是即兴的，算是真诚的。那、
嗯、
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个广播剧。
嗯，
只不过是真人广播剧。就是我们作为自己在表演，
嗯，
和在他们的眼里，我们和一个他们喜欢的角色 Rachel Monica Sheldon 差别不是特别大。对
啊，能把我和他们相提并论，还是
就是你的听众一定是喜欢你的。
我成为一个好角色非常好
啊。对，你做自己，
我觉得人
做自己都
是好角色，活一辈子也就这样，
就是这样，
是吧？
就这样
啊，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如果一直有人观察的话，特别有意思。出门不就是这样？楚门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你说多好看，就是因为他真诚，所以才好看嘛。是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表演。你但凡知道，就会有一点点刻意表演的嫌疑。
嗯，
对，所以就是尽量降低那个东西，就是即兴剧想要追求的，就是很真诚的状态。Truth in comedy 有一本书叫 Truth in comedy， 喜剧里的。那个真相是什么？就是真诚，就是 be honest， 不是 try to be funny，try to be funny 不是 true comedy
啊，
嗯，真的 comedy 都是。
怪不得我在看有些脱口秀演员就是在努力逗我笑的时候，我感觉到不适，
甚至感觉到悲伤
啊。
那好的就 OK。大多数脱口秀演员厉害的都特别真诚，
嗯，
都特别真诚，即便他的故事是假的，他的观点、他的情绪也都是真的，所以喜欢的人会特别喜欢。哎，最后我打个广告啊，
打广告。
如果大家感兴趣，而且如果你在北京，如果你在上海，当然欢迎你过来参加我的体验课、工作坊，看我们的表演。我们的公众号叫做“闹即兴”，闹是热闹的闹，这是个谐音梗，闹 improv 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现在，然后但如果你不行的话，我们公众号上也会发线上的体验课，每周三或者隔周三，就是周三不定期，我们会有线上体验课， 即便你在天涯海角，包括我们经常有一些美国的、日本的、欧洲的、非洲远见的，就是想跟人说说中文的，都会参加我们的课，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玩，线上也可以有很多好玩的游戏啊。结束了。
你这口播广告不错呀，练的。
因为我得经常打这些广告，可能在活动结束都要打这个广告。Love you, love, love you, love, oh, we found.